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2023年3月24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呢进行现场直播。今天我们请嘉宾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三个话题。第一个呢是热点快评 TikTok 呢灾难日 ，CEO 啊周受资首次国会作证遭遇严厉咨询。第二个话题是，习近平普京发誓推动百年未见之变局，这是对美国的宣战书吗？第三个话题呢，边城随想获刑7年，为什么说他是一个伟大的启蒙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上面这几个问题。第一位呢是中国时政评论人、自媒体小明之星主持人小明先生。小明先生你好。
各位朋友好，主持人好，嘉宾好。
另外一嘉宾是独立视频人郑旭光先生。郑先生您好。
各位朋友好，小平好。
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和发表您的看法。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在美国面临被禁的强大压力之下呢，它的首席执行官周受资星期四前往美国众议院人员和商业委员会作证，在5个小时内呢，50多名国会议员呢对周受资轮番严厉抨击。观察人士直称这场听证会对 TikTok 来说呢是一场彻底的灾难。一些议员明确指出，他们不相信周受资的回答。这是一场听证会呢，还是一场批斗会？这场听证会，对这个 TikTok 来说呢，是一场彻底的灾难吗？我们请我们的两位嘉宾啊，先来点评一下。那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问我们的这个郑旭光先生啊，从你的角度看啊，我们中国人比较熟悉啊，批斗会。你说美国搞听证会，但是这个会呢，有没有像批斗会的架势呢？
啊，批斗会得有人格侮辱才算批斗会。
哦，没有人格侮辱。
啊，这个我觉得还是，蛮程式化的。但是呢，能看到议员们事先啊，你可以把它称之为成见，似乎决心已定啊，就是 TikTok 死定了，有这么一种感觉。那么 TikTok 对美国的这个影响力也足够大啊！按照周受资的说法，在美国有 1.5 亿活跃用户啊，注册用户，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个商业成就啊！但是呢，可惜的就是它的背景是中国公司啊。那么，在中国的这个情报法第7条规定，所有中国的组织和个人啊，都要有义务要协助中国情报机关搜集情报，这个就把所有的海外的中国公民和中国的组织置于一个间谍嫌疑之地上啊，这是他面临的最大的困境，他几乎没法解套。
刚才郑旭光先生说啊，不像批斗会啊，这个说批斗会要有人格侮辱啊，那么我问我们小明先生，因为在这个听证会的过程中呢，这个 CEO 啊，他讲话的这个真实性呢是受到了议员们的质疑的啊。在场议员啊，加里帕尔默都对周受资说，欺骗是中共政治、情报和军事战略的基础。您仿佛用透明这个字，但每次你说是我听到的是欺骗。那么这是不是就等于说你周先生就是个骗子，而且你骗到了美国的国会里面来，你同意这种看法吗？
我应该很同意这种算法。现在的问题在哪儿呢？就是说这位 CEO 呢，他的这个表现实际上加重了人们的怀疑，他的这很多说法都是那种明显的这种似是而非的这种狡辩，他很不诚实跟人表现出来的，这是一个最大最致命的问题。假如他很诚实的说某些问题，比方说中国确实存在很多很多问题，我们公司如何应对这些问题，采取了什么措施，我们如何保证我们公司的独立性，他不是这样做的， 他在反反复复的撒谎，在说一些完全让任何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生活过的人，对中国有了解的人说的一些话都不能相信，因为他给人感觉就是在公开的撒谎。那这个情况应该说是灾难性的，这个他不是说一般的，比方说两个人之间啊，就是两个普通人啊，你对我这个狡辩我无可奈何。他现在是在对美国国会，美国国会本身对这个事情就因为正存在，正因为存在巨大的质疑才召开这个听证会，而他的这个表现的感觉就是在诡辩而不诚实。那这个问题上他上来就把自己给判了死刑了，我对他这个表现我觉得这个确实极其糟糕，而且这恰恰暴露出一个实质性问题，这个公司确确实实存在问题。
这个中国的公司呢啊，尤其是私人公司在今天中国的这个命运啊，刚才郑旭光先生谈到了中国的情报法啊，这个公司承担的这个国家安全的这个义务，另外一个就习近平在这个中国要搞这个党建组织的全覆盖，那么东南啊西北中啊，工农商学兵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也是习近平喜欢讲的，所以说他一再说我是私人公司啊，这个让人家很难相信。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呢，在周受资作证前几个小时呢，中国商务部表示反对出售啊 TikTok 啊，公开谴责拜登政府，因为拜登政府呢要求啊这个字节跳动呢出售 TikTok， 所以中国政府在这里面扮演的角色和周受资在这个听证会上讲的话之间有一些距离。所以说郑旭光先生，我想请问中国政府这个时候表态究竟是帮了这个 TikTok 还是帮了倒忙？
中国的这些官员的首先啊，他是政府的立场，他不会站在这个张一鸣啊抖音的立场上来考虑企业的问题啊。那么我们知道，在川普政府时期，曾经啊要求这个 TikTok 啊 TikTok， 我不知道该怎么念 TikTok 还是 TikTok 啊，就是。要求他这个把他的业务啊，出售给美国公司啊，但是这个件事情似乎有点拖拖拉拉啊，无疾而终。那么现在拜登政府时期，我们又听到这样明确的一个声音，因为 TikTok 自己来说了这件，证实了这件事情，就是人们认为这个只要股权是受中国公司控制，他就没办法。避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干预和影响。那么中国政府他也采取了一些法律手段啊，所以就是要求你这个转移这个演算法核心资产啊，底层代码啊，那么必须经过中国政府批准。实际上对于 TikTok 这样的大公司啊，现在在美国啊，就是有1亿5千万注册人口的这个公司来讲，你可以从底层完全重写都是没问题的，重写都没问题的。实际上最大的障碍就是中国政府要批准这个股权转移啊，这些技术上的问题我觉得不是那么难解决，主要是一个思路是全球共享的啊，那是一个商业障碍，就是你要么退出啊，退出美国市场。要么就是转让，那中国政府宁可退出啊，也不放弃对转让的这个管控权。
这个刚才郑旭光先生提到川普时期的这个做法，实际上川普时期呢是试图禁止 TikTok 呢进入苹果和谷歌的应用商店啊，除非它被出售给美国买家，但最终没有成功。像甲骨文呢和沃尔玛出售该应用股份的交易呢从来没有达成。那么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呢，最初专注于通过谈判达成一个安全的协议，以便允许呢 TikTok 呢在美国继续应用。但最近几周呢情况发生了变化，白宫呢要求 TikTok 的中国所有者出售这些应用，否则呢可能在美国面临啊这个禁令。那么下一个问题我想请问这个小明先生，就是说从这个听证会来看呢啊，媒体都说这是一个灾难啊，那么这个周呢这个 CEO 呢在这个表现呢用悲惨来形容也不为过，但是呢 您认为啊，这是 TikTok 的一时的灾难，还是一个可能产生毁灭性后果的一个灾难呢？
我相信应该是后者，应该有可能产生毁灭性后果，因为美国的做法在国际上会产生类似的效应，就是说，比照的这种效果。那么美国禁止了，那么很有可能会在其他国家都会效仿美国的做法。那这样的话，对于 TikTok 来讲，那是绝对是毁灭性的。另外一点就说的是，美国它对它禁止的理由不是因为商业原因，而是基于国家的安全。那么美国这样的一个超级大国都面临着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可能，那么其他小国呢？所以这个问题上，如果美国正式采取措施的话，那么在整个国际上可能会产生相当大的示范效果。那对 TikTok 来讲，我想绝对是毁灭性的。
嗯，好，这个我看啊，这个美国的媒体有报道，就是说如果拜登政府啊要把这个应用程序给禁了啊，将会面临艰难的法庭挑战啊。另外一个，这个我们也知道，川普时期呢要禁微信的时候呢，后来遇到了法庭挑战，所以说微信到现在也没有禁。所以说这个 TikTok 的未来这个命运啊，用一些媒体说呢，在美国的未来肯定比之前还要暗淡和不确定。那么我们要感谢两位嘉宾啊，今天对我们这个热点啊快评的这个点评。在节目中呢，两位嘉宾发表的观点呢，不代表美国之音。
Agree with the Communist Party.
在世界瞩目之下，习近平在国际刑事法院通缉普京之后呢，到俄罗斯进行了3天国事访问，与普京达成对美国7次点名道姓进行批评的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9点联合声明，还在与普京握手告别时说，我们应该一道推动百年未见之大变局，保重。美国舆论认为，这两位想要终身掌权的独裁者呢，缔结关系，意图共同对抗美国。习近平在这个时间点上访问俄罗斯，是否是在向美国和西方示威？习近平、普京共同发誓之后，中俄之间现在变成了一种什么性质的关系？面对在全球舞台上胃口越来越大的习近平，美国仍然以竞争战略应对中共，是否力道足够？下面呢，我就这些问题呢，请问我们的两位嘉宾。那么第一位嘉宾呢，我把这个是这个我们的小明先生，我把问题提交给您。那么这个美国的这个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丹佛的大学的教授啊，赵穗生先生啊，他说俄罗斯啊，这趟行程呢，在很大程度上呢，习近平是向美国示威啊，他就想说明呢，我仍然是一个很有能力的国家，你美国人拿我怎么样？所以我想请问啊，习近平这一趟行啊，是不是就是冲着向美国和西方示威去的？
我觉得说示威可能都还客气了点，保守了一点，应该说习近平是在向美国挑衅，向整个自由世界挑衅。这个呢，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一点，就是说习近平强化和俄国的关系，它不仅仅是基于现实的国际关系，也可以说是习近平他的底线思维的一个结果。习近平在为他今后的行动做准备，也就是说不仅仅是基于现实，而且是习近平有可能基于他考虑的未来。换句话说呢，习近平已经在为他的下一步行动在做准备。如果这样的话，那就是说他已经预料到，或者说他已经在预期他下一步的行动之后，美国将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他已经在为中美关系彻底破裂做准备，所以他根本就不在意 美国怎么看待他和普京的亲密关系？自由世界怎么看待他和普京这种亲密关系？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也就意味着习近平如果有下一步行动的话，那肯定是一场非常严重的行动。在习近平这个预期当中，中美关系是会破裂的，也就是说他根本就不会再在意中美关系了。所以习近平和普京那个联合声明，特别是他刚才说的那番话啊，什么百年不遇之啊，这类话应该说是一个非常不祥的一种预兆。谢谢。
他是说是我们一道啊推动百年未见之大局啊，为此呢您呢要保重啊。那么我们的推特的网友啊鲍尔特啊，他说啊，这个不是示威，不是亮剑啊，是下战书啊，美国放马过来吧啊，亲慈啊，是这么一个看法。那么这个刚才小明先生也提到，就习近平如果这个啊铤而走险啊，那么普京呢在俄罗斯这啊在乌克兰这个问题上呢，就是一种铤而走险。那么最后西方通过国际刑事法院向他发通缉令的方式来对他进行制裁啊，所以说现在普京呢成了一个通缉犯。那么这个习近平如果铤而走险的话啊，西方是不是可能啊用普京模式来对付他？因为现在我已经看到维吾尔团体啊已经敦促国际刑事法院呢对习近平采取了类似法律行动。那么郑锡光先生你怎么看呢？
那得界定啊，铤而走险是走到哪一步
？OK，
如果说是习近平啊派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啊组成这个像抗美援朝一样啊组成一个抗美援俄志愿军开赴俄乌战场，我想他和普京差不多一个命运，有大概率啊。但是如果是现在的这个状况的话，巴伐联合声明提议表达一些 pose， 完了以后加强什么两国的这个多层级对话，加强经济联系啊，那倒不至于啊。另外一个所谓的这个国际海牙这个国际刑事法庭，它不简单的是一个西方国家组成的，它是联合国大会决议啊通过的一个形成的一个国际法庭，有123个国家啊负有义务执行这个如果说普京出现在他们的国家啊，他就要被抓起来送交这个法庭啊。那么我看到南非已经表示会考虑啊这样的义务啊。南非我们知道它是金砖国家的主要国家之一嘛，而且前一段时间还参与了和俄罗斯、中国的联合军演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同小可，所以这个对普京的战争罪的这个通缉令啊。那么习近平去访问俄罗斯啊，那么他显然呢并不是特别在意普京被宣布为战犯这样的消息啊，这个我们也都看到了。但是对他来讲还不至于说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有那么明确的迫在眉睫的危险。
嗯，这个德国啊也表示要执行这个国际刑事法院的啊通缉啊。刚才你又说南非啊，实际上这个 ICC 的这个法院，这个罗马规约签署国家有120多个，所以说也不是完全，我不认为完全是一个西方的啊国家的一个啊刑事法院系统啊。那么下个问题呢，就是比较好奇，就是说，不仅我们啊，这个美国的这个政界呢，对当今的中国和俄罗斯的这个关系的性质啊，究竟怎么回事啊，也在探寻。那么美国国会呢，就搞了一个听证会，在这个听证会上呢，这个无党派参议员啊，这个无党派参议员呢，他经常跟民主党一块投票啊，他叫安格斯金啊，他就中俄关系呢，向情报总监凯恩斯呢提了一个问题，他说这是一种临时的露水夫妻关系，还是一场长期的婚恋关系啊？ 这个参议员就问这个情报总监，那么这个情报总监是什么说呢？他说这两边的关系呢啊在持续的深化，但我们看到他们在伙伴关系的发展过程中呢存在着一些限制啊，存在就是限制，我们不认为他们会像我们与北约成为盟友那样成为盟友啊。所以说他说这个关系在发展，但不是美国跟北约的那种关系。但是呢我看到美国国会呢今年二月份发表的一篇报告呢说中俄关系呢是事实上的一个联盟的一个关系。所以说当今的中国和俄国究竟是什么关系，我想请问小明先生你怎么看？
我个人感觉他们现在已经处在一种实际上的同盟关系。我们看到中共已经在政治上、外交上、经济上都是公开的站在了俄国一边。这个情况下呢，我们要知道这是在已经俄国已经挑起战争的情况下，俄国已经遭到了普遍的谴责的情况下，中共这样做的，这是要承担巨大的风险和代价的。但是中共并没有回避这些风险和代价，他们依然的和俄国站在了一起。现在唯一没有公开的就是中共和俄国之间的这种军事同盟关系，是不是会向俄国提供直接的军事援助啊？刚才郑旭光先生提到是不是会派志愿军，可能还不至于走到这一步。那么是不是会向俄国提供现在俄国急需的一些军事装备，比方说因为这场战争消耗掉了太多的现代化装备，俄国的坦克损失的坦克装甲车损失了5000多辆了，那这样的话俄国的家底儿很快可能就差不多了。但是俄国的工业能不能够快速的啊转入战争状态，生产出这么多装备出来，这可是个很大的问题。这个时候就需要中国的这种产业啊帮助他们去生产。那么这些呢，现在唯一没有的问题就是这一点，中共还没有在军事上完全站在俄国一边，没有公开的站在俄国一边，其他的方面和盟国没什么区别。另外还要可以提一点的就是中国之间的这种军事合作一直都没有中断，比方说他们的军事演习，他们的联合巡航，海军空军的巡航从来没有中断，这是一个非常直接的信号。现在还有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到目前为止乌克兰战争还远远没有到最后关头，这个时候实际上还并不需要中共在军事上的公开介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做这个结论，比方说认为中共和俄国之间是这种露水夫妻啊，权益婚姻，这种结论下的可能还早一点，我们有可能会低估中俄之间这种关系的紧密程度。问题就在于他们在一些至关重要的一些利益上，他们实际上已经被捆绑在一起了，他们实际上呢并没有太多的选择，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对抗国际社会上，习近平不会找到其他的盟友，普京也找不到其他的盟友，而他们之间现在实际上处在这种没有选择的这种境况，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假如习近平决心跟美国对抗，跟西方世界对抗的话，那么他唯一可能的盟友就是普京，就是俄国，所以他只能把所有的注码都压在这个地方。他不这样做，今后危险性更大。他这样做了，有可能得到普京的帮助，当然这个帮助不确定，确实存在这种权益的可能性。但是习近平有选择吗？习近平没有选择。普京呢？普京也没有选择，这是问题所在。谢谢。
刚才小明先生提到，就是这个权益啊，这个联姻的这个问题，这是美国白宫啊，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啊，约翰·科比的一个词儿啊，他认为啊，这是美国官方认为中国和俄罗斯现在是一个权益的这种联姻啊。那么这个有的舆论呢，显然注意到，就是在中国和俄罗斯 在语调上如此高调的要去啊，这个为这个百年之变局啊，要搞以保重发誓的同时呢，西北利亚二号啊，这个力量，西北利亚力量二号这个输油管道的这个油气管道这个事情呢，中国这次没有签合同，那么呢？这是不是习近平在跟俄罗斯的这个交往的高调的这个背后呢，留了一手，也反映出中俄的这种同盟关系在某个意义上呢，有某种后退的这种可能性呢？这些光先生，
我不认为中俄的这个关系可以后退，实际上它是在加深的。你像呢，这个习近平和普京告别的时候，他说了一句啊，叫“这还真是”。百年未有之变局的一部分，我们共同推动它。这个表述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为什么呢？过去习近平和中共表达这个百年未有变局的时候，他是用一种客观描述的啊，就是一种局面。那么这一次呢，他感觉到了是这个主动轮，过去他是被动轮啊。那么百年变局呢，实际上这个话呢是照应什么李鸿章的在清末提出来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三千未有变局呢，就是说中国文明遇到了首次遇到了一个真实的挑战，就是自海上来的西方文明。那么习近平说百年未有之变局，他是指这一百年啊，所谓的中华民族遭受的这个屈辱，被列强欺负的这个历史过去了啊，那现在是东升西降，就东就是这个有别于西方国家吧，我看到他们的表述，包括这个联合声明中间表述所谓的世界多局化，那就是说是美国和西方的这个力量在相对削弱啊，那么起来的是所谓东方国家南方国家，中国是这个中间的主要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他希望他和普京的这个联系，我也多次看到在描述中俄关系的时候用的是元首引领，那就是说什么呢，在中国的党国内部高层有非常大的这种抵触性的力量，他们担心和西方和美国脱钩啊，这个习近平这个走钢丝走不好啊，所以习近平呢应该说他按照他的意志在一步步推进中俄关系，但是呢有时候也像你想的啊，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可能是因为两个原因。第一个，它要经过蒙古啊，如果说这个下一步蒙古这儿出什么问题，那么这个管道就会出大问题。那么可以完全可以是通过俄罗斯背后使坏，那你没法去搞它。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一次俄乌战争啊，显示出来德国是非常被动啊，那么欧洲国家的这种非常被动，就是一边倒用了这个俄罗斯的天然气，那对中国来讲要防范和俄罗斯翻脸的一天啊，这个我觉得这是独裁者的联盟之间经常会有的一个形式，就是要留一手啊，所以他不能完完全全把这个能源靠到俄罗斯身上去。当然普京呢是希望大幅度推进的，但而且事先做了很多宣传，但是从习近平的角度来讲，实际上他更主动啊，所以他也表现的对这个合作呢表现的比较矜持一些，就是中俄的关系啊，过去曾经有的是大哥和小弟，那么现在还是大哥和小弟，但是这个大哥呢隐性的似乎变成了习近平啊，有这么一种态势的，因为他是有求于习近平啊，在这个情况下，你像去年的贸易啊接近2000亿，今年呢我看到他们那个官贸的数据呢都是3倍5倍的增长啊，就是在这个在东北的口岸啊，所以这个俄罗斯几乎已经啊成为了中国的所谓他们俄国人担心的经济上的殖民地啊，那么实际上中国考虑到和西方的关系，这个资金技术市场不能断的原因啊，那么总体来讲啊，我想呢主要是习近平他个人在有很大的力量在推动俄罗斯和中国关系的接近。
嗯，好，那么现在我们从习近平的这个语气看啊，刚才建旭光啊小明先生都提到了啊，百年啊之变局。那么习近平最近呢，他不断的 用这种大话来谈啊，谈话题。你就说这个啊，2022年9月，中国发出全球发展倡议啊。那么俄乌战争1周年的时候呢，外交部出台全球安全倡议。3月15号呢，习近平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啊。现在又来一个百年啊，未见之大变局。就是说习近平啊，在这个全球舞台上，他这个话越来越大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美国你像这个首席这个外交官啊，布林肯呢，他最近在国会为了要更多的预算呢，他说为了努力赢得与中国的竞争啊，他仍然以竞争这个战略来应对习近平这么大的胃口。所以我想请问小明先生，就是说竞争这样一种方法是否足够抵挡习近平这样有野心的这种政治家呢？
我觉得已经远远不够了。竞争的前提得有规矩，在相同的这个赛道上去竞争。那么现在的问题就在于习近平他不想跟美国在一个赛道上，在相同的规矩下来做事情，所以这是问题的所在。习近平他就是要破坏掉现有的国际秩序，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所以这是个非常大的问题。那么中美现在就是说，美国始终不愿意把中共公开确定为敌人，那这个里边我想有一些现实的因素在里边，比方说中美之间这样巨大的贸易额，在经贸上这种巨大的这种相互的依赖，让美国迟迟不能公开的下这个决心。但是我个人的感觉，美国已经在做战争准备。美国比方说啊，在菲律宾扩充很多新的基地，军事基地。美国向澳大利亚转让核潜艇技术，这是空前绝后的事情。像类似这种情况，以及美国强化和日本的这种啊关系，向日本出售这种远程的这种啊巡航导弹，2-3千公里的这种巡航导弹，这些都是空前绝后的，以前没有，都是空前的啊，未必是绝后了。都是空前的，以前从来没有这种情况发生过，显然都在做战争准备。但是呢，美国现在的说法可能还比较客气，就是说还在竞争。我个人认为，习近平所谓的这种推动百年未见之大变局，已经显示出习近平的这种野心勃勃啊，显示出习近平要纵横天下，要大干一场，要做时代的弄潮儿的意思。所以人们不应该低估习近平的这种狂妄，所以习近平为了实现他野心，他可能会搞一个非常大的行动，这很有可能。所以这一点来讲的话呢，美国不没有必要啊，就是说在外交上这么克制，应该向自己的盟友发出这种战争信号，要警惕中共挑起战争。所以对我感觉，美国应该走这一步了。谢谢。
嗯，好，我们下一步呢，来看看我们网友对第一个话题的这个啊，这个话题的讨论啊。这个首先呢，是我们的推特网友啊，叫 Kenneth 啊 ，Kenneth Zen 啊，他说习近平说话动不动百年啊，似乎他总在下一盘大棋似的啊，是不是他正在倒退百年，无知无智无畏啊？那么这个陈教授呢，他解读呢，所谓的啊中美的竞争呢，其实就是美国与中共的竞争啊，这个解读也有点新意啊，这就造成了中共自己的后院不稳。那么推特的 Reader 网友呢，他说呢，中美两国呢怎么个竞争了得啊，他就不认为竞争俩字够啊，中共强权真专制法西斯邪恶轴心，跟欧美的价值体系和社会制度南辕北辙，完全相悖啊，它不是简单的竞争，而是对手是个流氓啊，敌对手啊，他不认为这个竞争啊，这个是对的啊。那么我们这个有关的网友呢，叫魔法城堡，他说呢，习的共同说得好，明白的告诉美国，中俄已经一体了，美国要还是听不懂，翻来覆去的要求和中国通话， 我就纳闷了，莫非美国政府得了强迫症？那么郑旭光先生，你简单点评一下。
这个用竞争来描述啊，我们知道这个拜登政府一上台，他把中美关系就讲了三个方面的特性，一个是对抗领域，一个是合作领域，一个是竞争领域啊。那么后来呢，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这个很少讲到对抗这个词了啊，那么就似乎把这个竞争啊变成了一个凸显的一个标志。那么实际上呢，我们也看到习近平的这个语言，他一直啊宣称自己这个无异于啊取代美国的地位，无异于改变国际这个秩序。这是去年言犹而在耳，在这个二十国峰会上和在这个巴厘岛这个峰会之前和拜登总统见面中间啊强调的内容啊，当时都全球媒体都看到直播的内容啊，就无异于取代美国的地位，无异挑战美国的地位，无异于改变既有的，从来没有啊这个要改变既有的国际秩序。但是我们也看到他和普京的这个声明中间呢啊明确的提出来啊所谓的不合理的啊这个秩序，那么要改变它。包括他和普京说的这个啊我们一起来推动啊，实际上就推动这种改变，推动这种变局。所以我们也不是可以确定性的把习近平的想法固定下来，他也经常会有这个调整他的这个语言表述。我觉得这个是在应该是跟这个国内外的这个局面的变局都有相当大的关系。譬如说在这次两会上，习近平就明确说出来说美国和西方国家这个打压遏制中国啊，这样的语言，这是从他上台以来从来没有过的。
好，我们这个油管网友呢叫 Purple Firework 呢，他这么说啊，他说清零帝好大喜功啊，必然要在外交上赶紧突破，实现个人理想。他想做成一件事的时候呢，其他任何事情都可以先放一下，不管不弃。三年疫情动态清零就是一个见证，独裁政权跟邪恶的俄罗斯走到一起啊，真是民族灾难。那么另外一位油管网友呢叫魏南啊，他说美苏冷战的时候呢，中国立场很重要，现在不能复制当时了啊。那么这个呢啊，我也不去点请我们的小明先生点评了，我就给大家练一下啊。另外呢还有一个叫 Jack 六啊，他说没有气球事件去不去俄罗斯还不一定的，美国内部也有极端民主分子一样的，中国那些高层比我们不会傻，不可能支援俄罗斯的，现在在水里的是欧美俄乌，中国人在岸上。好，谢谢我们这些观众的点评。那么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的讨论呢就到这里，要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中国时政评论人、自媒体小明之星主持人小明先生和我们的独立视频人郑旭光先生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呢我们要开始第二个话题的讨论，边城随想获刑七年，他如何被誉为一个伟大的启蒙者。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 完整故事。
观众朋友们好，这是美国之音3月24号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陈小平，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发表您的看法。中国律师尚宝军先生近日披露失踪近两年的知名博主边城水响妻子贝女士发出的信息。边城水响真名阮小环，曾经呢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信息安全系统总工程师，近日呢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7年。目前呢他委托莫少平律师事务所在进行上诉之中。边城水响自2009年1月15号开启边城水响的博客，到2021年5月9号呢突然销声匿迹，共发表了700多篇博文。在众多网络读者看来呢，他在网络上的存在被认为是一个传奇故事和一代人的伟大启蒙者。为何我阮小环在社交媒体中呢有如此高的荣誉？作为一个匿名网络自由者，他的独行侠风格的反抗给予朝廷斗争的中国人呢提供了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今天呢我们请我们的两位嘉宾，小明之星啊，他是中国时政评论人自媒体啊小明之星的主持人，和独立时评人郑旭光先生一起来讨论上面这些问题。两位嘉宾大家好。
大家好。
小平好。
首先呢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说这个中国数字时代这个著名的网络媒体呢，他在选这个边城水响呢作为年度人物的时候呢，他是怎么说这个人的啊，他说12年来边城水响独树一帜，将反抗集权颠覆党国作为自己的终身使命而写作。他呢启蒙大众，既为读者提供技术上的武装，又提供啊思想上的武装啊。他频繁活动了12年，却未被中共当局抓捕，激励了无数追求民主和自由的有识人士。在边城水响的博客的读者心目中呢，他是一个传奇，被称为墙内技术反共第一奇人。所以说我想请问这个小明之星先生啊，从你的角度看啊，他这个奇人啊，这个传奇啊，伟大的启蒙者啊，这些一些称号啊，可不可以给他？
嗯，我觉得他是当之无愧的。应该说边城水响呢是一位真正的导师，他确实是很多中国网民的启蒙者。我呢是大概在10年前吧注意到他的这个博客的，确实他对我本人也有很大的启发。他一直在做一些让中共当局非常害怕和非常仇恨的事情。那么他的之所以被称作传奇，就在于他本人就在国内，他现身说法，教民众如何和中共当局进行博弈。他的博客呢就提供了很多这种网络安全知识以及翻墙的方法。那么从中共对他的这种极为严厉的惩罚来看，这事实恰恰证明了他的影响确实巨大。因为他的这种博客究竟有多少人阅读了，这个我们现在很难得到一个准确的数据，因为很多人是间接的，或者说是通过一些 第三者的渠道读到他的文章的。那么他究竟有多少人读到？我想，这是对中共来讲也是一个很可怕的数字。所以呢，他无疑是一个非常传奇、有传奇色彩的一个反共的博主，确实是一个独行侠。他确实，我们目前还没有看到他有其他的盟友啊。他在，因为他毕竟身在国内，他确实很难得到其他人的帮助。似乎他的太太本人也不是很清楚他的做的事情，因为他可能不愿意让他太太担惊受怕，承担风险。那么，我想说的是一点是什么？他既是一个启蒙者，他实际上还是一个常识的传播者、常识的维护者、常识的捍卫者。他向中国民众传达的更多的是常识，是中共非常害怕的常识，所以他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谢谢。
这个刚才小明啊先生说，这个他是啊《边城随想》的读者啊，我想我也是，我不知道郑旭光先生是不是。那么我最初读到他的时候呢，我并不知道他在国内，后来我知道他在国内，我真的非常的惊讶啊。那么当他消失的消息出来之后呢，我也为此担忧过。那么现在他被判了重刑呢，我真觉得是啊，这个一种很沉重的一个心情。那么我看到网络上的这个舆论呢啊，我觉得他也有啊这个海量的观众，大家都在为他的这个判刑的这个事情呢都在关注。所以说我们要做这么一个节目，我不知道郑旭光先生啊你怎么看，你是不是他读者，你对他这个事情呢、啊、这个传奇啊啊这样一个启蒙者的这样一个定位你怎么看呢？
我看这个边城随想应该之前在推上看到一些啊他的间接的一些推啊一些推文的内容啊，知道啊这是边城随想的想法。那么我也看到他的这个博客啊，中间有这样的话：你若不想做，总能找到借口；你若想做，总会找到方法。啊，中国没有什么多少人民内部矛盾，主要是党和人民的矛盾。党反复提人民内部矛盾，就是挑拨离间啊，这个非常清晰。而且他的这个博客上的内容啊，可以说是海量的，你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把你感兴趣的东西都看了。那么我边城随想这一次这个被判刑呢，我首先想起来他像一个谁，像一个彭载洲啊，就彭立发先生啊，在这个十九届七中全会和二十大之间，他在这个四通桥上挂出来这个横幅啊，就是他们都是非常有想法而且很有方法很有勇气的孤胆英雄，而且有一个共同的背景，都是程序员啊。程序员这个职业呢，让人非常有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向以及对逻辑的尊重啊，否则的话你这个程序是跑不通的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能看到呢，就是在过去的这个所谓的改革开放这个几十年里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在这个蒙重新复苏的社会和中共政权之间呢，形成了一种非常强大的张力啊。那么可以说有一大批的这个中产阶级的地位的，你像他和彭立发应该都属于这个情况啊。而且他的经济地位似乎比彭立发还要好一些啊，那么，那他们有时间、有想法，而且在这个社会上本身就是技术中间或者说某种力量，所以他们做事情都是经过充分考虑的，他不是说简单的出于义愤啊，出于一时之间的这种想法，他和普通的维权去这个人士也有非常大的一个差别，他们都是知道这个冷酷性、残酷性，就是他们有大量的知识占有和阅读，甚至像这个边城随想，他有大量的启蒙和宣传的文章，而彭立发呢，他有非常 强大的这种，我可以说是用 strong 来形容吧，计划啊，就是政治计划应该怎么样进行反抗运动，它有一整套的逻辑，而且呢三观非常正啊，所以这个就让我看到呢所谓的自由民主运动，所谓的民运啊，我们如果说仅仅关注一些海外的成名人物，这个是不够的啊。那么从彭丽发的现象，从边城随想的现象，我们能看到更多的啊，他们是以你看不见的网络和个人在这个中国行动。当然了，彭丽发和边城随想啊，他都属于已经暴露了的，还有更多的啊，像彭丽发他是主动暴露的啊，直接的就去做了这么在二十大之前做了像啊中共挑战的这么一个类似于行为艺术的一个政治行动啊，所以我们能看到应该说还有大量的啊这个波涛汹涌之下的这个我说的这个过去几十年已经逐渐恢复的这个民间社会系统，这种力量是不可小视的。
嗯，这个他呢被以煽动啊颠覆国家罪呢被判了7年。那么你去看中国这个刑法呢，这款罪呢它是往那个从重处罚的那个角度去判的。所以说中国的经济学家啊何其年女士呢，在网上我们一起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她说呢，他说边城随想的文章很不错啊，显然他也是边城随想的这个文章的读者啊。他说他是为非常认真思考并写作的知识人啊，这种有理有据的文章呢远比骂大街的有杀伤力，也许这就是当局如此对待他的原因，希望他早日恢复自由。所以说小明先生你怎么看啊，当局对这个边城随想施以如此重的刑罚？嗯，
哦，刚才我谈到一点，就是说中共真正害怕的是一些常识，并不是说对他的这种一般的这种啊，比方骂大街一般的斥责，中共并不很怕这些东西。中共怕的就是让百姓对社会现象的这种认识，而这种边城随想他的大量的文章都是谈的一些民众现实生活中和自己利益切身相关的一些事情，比方说他谈到的这种中国财富的这种悬殊，中国医疗系统存在的问题，中国教育系统存在的这些问题，他谈的大量都是这些民众和民众直接相关的这种社会问题，而这些问题上是最能够打动民众的，也是最能够启发民众的。比方说他还谈到了很多中国跟一些正常国家的对比，其他国家在这件事情上怎么做的，比方说医疗问题、教育问题啊，一些法律问题，甚至谈到很多，比方说啊，希腊的历史、英国的历史，那么中国当前的情况跟西方古代很多相似的地方，那这个对中共来讲这是一个极大的打击，中共对这个问题会非常的恼火。很多问题上，像这些问题对民众的启发，要远远比一些很，强大的一些政治口号可能会更让民众打动民众，更让民众得到这种真的知识，让民众对中共更加的反感。因为日常生活、柴米油盐是民众可能更为关注的事情，而在很多问题上，比方说民众的医疗、教育啊。这个贫困问题怎么来的，原因何在，那么如果民众知道之后，会对中共这个统治、对当前的这种政治制度会产生更大的这种啊，就是后来的话呢，根据这个披露消息来说，边城随想他也提到了，他就是想让中国变得更好一点。确实他的这些所有的文章我们都能看到边城随想他的目的所在，他就确实希望中国的百姓、所有的中国人能够过得更好一点，这是他最大的愿望，也是中共最害怕的事情。谢谢。
刚才旭光谈到，就是说边城随想的这个反抗啊，和彭代洲的这个反抗呢、类似，就是一种啊独行侠的这种风格。那么我们知道啊，这个 北京呢对这个变成水饷的处罚呢是很重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从他妻子啊呼吁和媒体上披露出来的这个判决书看呢，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啊，这个以国家安全的名义这个保密的案件啊，他是秘密逮捕、秘密羁押、秘密审判、秘密判决啊，判决书上呢也不能出现啊变成水饷的名字。那么判决书上呢也看不到他究竟写了什么东西变成了一个罪犯，所有都看不到，只有啊这个啊一个硬邦邦的一个七年的刑法在这里头。所以就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反抗者，这样的反抗者一个代价的问题。这些光先生你怎么看这种反抗者的代价问题呢？这是不是经验教训呢？
我是从边城随想先生他写的一系列的博文啊，那我觉得他一直在和中共政权斗智斗勇，因为他们发现不了他，他们屡次用各种办法来攻击他的这个攻击他的信箱，想获取有关的信息啊。这位阮小环先生啊，那么应该说他对这一步早就有所准备。他说如果说两周内他的博客不活动了，会可能是什么什么局面。我也看到所谓中国众数字时代中间评选他为2021年的一个获奖者，当时他认为他是这个已经过世了，所以就不更新了。那么现在我们知道他不是过世了，不是去世了，而是被逮捕了。那么这个中间呢，我觉得对于家人啊有一个提醒，就是像这一类案件，因为贝女士她是这个搜查他们家的时候她也就在的啊，所以像这一类案件一开始就比较像这个社会披露，向海外披露，就是比较好的一个举措。否则的话，你判刑已经判生米做成熟饭了，判成七年了，这样的情况下很多事情就挽救就有点迟啊。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些勇士们的这个亲属来讲呢，千万不要幻想啊，就是说我不吭声就会好一些啊。那么不吭声的话是让他们更加肆无忌惮，而中共对这个海外的压力向来是会有严重的考虑的。
这个他的妻子呢勇敢的把啊这个声音发出来了，所以我们才知道这样一个事件。那么也有尚宝军这样的律师呢啊告诉我们这些事情，所以我们也知道一些情况啊。那么我们看我们网友的点评啊，于四郎啊，他说这个变成水饷呢杀出的就是一颗种子啊，只要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之下呢，比如中共想再次用老招法愚弄人们的时候呢，内心有这颗种子的人呢会马上了解这是什么手法，并立刻反击他们啊。那么很多网友呢担心啊这个变成水饷未来的命运啊，那么有的人担心呢他是否能够活着出来。那么这个推特网友呢叫根桑楚呢，他说呢呼吁国际社会关注边城水饷啊。那个另外一位呢月里的网友呢说，个人尽微薄之力呢将他的消息呢进行传播啊转贴啊。那么今天呢感谢我们两位嘉宾参加今天的话题的讨论啊，郑旭光先生和小明之星先生。那么在节目中呢，嘉宾发表的观点呢都是他们个人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节目呢我们要播出专访前美国国务卿次卿克拉奇的传呼，请他从一位硅谷 CEO 的这个角度呢来谈谈美国经贸与科技竞争收入口下一步该怎么走。美东时间星期六早上9点，请你准时收看。最后呢感谢观众收看今天的节目并参与讨论，我是陈小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祝大家周末愉快。